台积电在美投资将增至400亿美元，拜登亲赴祝贺。江泽民葬礼降格从简的原因。经济寒冬有传，分析师说美股2023年恐大跌。美欧对俄油祭出制裁，印度外长表态继续购油。香港各个荣光又火了，港府战狼姿态挨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7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商台积电近日表示，该公司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扩大投资，建立第二家晶圆厂，其规模为第一家工厂的2倍以上，将增加至400亿美元，这个亦是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最大投资之一。12月6日，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参加了当日的移机仪式。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台积电在11月初宣布投资120亿美元建第一家晶圆厂，现在已经动工，并在2024年量产，月产能20000片。12月5日，白宫公布了第二厂的建造细节，说现在厂房附近兴建一座3纳米晶圆厂，预计2023年动工，到2026年开始量产。此外，第一家厂升级，由原本的5纳米厂成为4纳米厂。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主管产业政策与晶圆法案实施的恰特吉表示，台积电的决定从各方面都是历史性的。他进一步解释说，从个人电脑、手机到超级电脑、人工智慧，都需要尖端晶圆，而台积电这两家工厂在竣工之后，年产量将足以供应全美需求。与此同时，这亦带动了大学与台积电的建教合作。台积电积极的推进在美国制造晶圆，受到了拜登政府的鼓励，还可能获得美国纳税人的财政支持，同时更缓解了美国政府对关键晶圆生产依赖亚洲的担忧。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总统在礼拜二率领商务部长雷蒙多等人亲赴亚利桑那州参观了新的厂房，并发表了演讲。随行人员中亦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黄仁勋、超微执行长芝苏峰，以及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罗特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亦都在当日活动的现场。拜登总统在讲话中强调了这次投资引领半导体制造业在美国的蓬勃发展，重建供应链。他指出，如果无法在美国境内生产尖端的半导体，将影响经济与国家安全。拜登还称赞台积电的投资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案之一，两座晶圆厂将为亚洲和美国创造10000个高科技和高薪资的工作，另外亦创造10000个建筑工作。12月5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遗体告别式在北京301医院举行，随后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学者分析说，江泽民的丧事从规模和程序来讲，实际上是从简的。习近平只是不想让党内斗争、派系不和的情况表露出来，因此做一些象征性的哀悼动作。江泽民的丧礼被指是中共党魁中规模最低的。党媒报道说，对比邓小平，江泽民的葬礼规模明显少很多。25年前，党媒说有10多万人为邓送别，而这次更是首都各界群众纷纷来到元老的路边两旁。当年邓小平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301医院南楼小礼堂举行的，而这次是在该院第二医学中心举行。而且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105岁的宋平都没有露面。旅澳华裔历史学者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尽管官方宣称江泽民的丧事是高规格的，但实际上是从简。外界说这个可能是同疫情有关， 但是李源话唔同意呢一种讲法。佢表示，前一段时间北京马拉松20,000人聚集，成都马拉松亦有30,000人参加。中共想俾人上街，民众就可以上街，呢个同疫情系冇关系嘅。李源话分析，江泽民丧事从简嘅真正原因，应该系习近平并冇将江当作党内前辈嚟追悼，佢只系唔想俾党内斗争派系不和嘅情况表露出嚟，因此做一啲象征性嘅追悼动作。但从规模同程序嚟讲，都系从简嘅。江泽民之前曾经多次死去活来，呢次官方正式宣告其死讯，好多中国民众闻讯放鞭炮庆祝，拍手称快。李源华表示，江泽民祸国殃民，迫害法轮功，恶行超过当年的希特勒。历史如何评价江泽民，不在于他活住还是死了，这个罪他是跑不掉了，一定要被清算的，他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美联储近日放缓加息速度的声音出现后，增加了市场信心，几个月以来受到重创的科技股开始反弹，但专家他们认为2023年股价仍会出现大幅下跌。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在11月30号讲话后，暗示放缓加息是平衡风险的好方法，因此带动股市当日大涨，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显著的反弹，较10月份中旬的低点上涨了逾 12%。在经历了一年的下跌之后，这个亦增强了市场对于美股已经筑底的信心。但是据彭博社的报道，摩根大通分析师他们表示，在温和衰退与多次加息的背景下，2023年上半年美国股市仍然会出现大幅下跌。他们在10月1号的一份报告中写到，标准普尔500指数可能会在2023年上半年重新测试今年的低点，这个意味着较当前水平下跌约 12%。 他们的预测亦呼应了高盛集团和德意志银行策略师本周的预测，即美国股市明年将出现疯狂行情。曾经准确预测到今年美国股市大跌的著名股市怀疑论者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市策略师威尔逊亦认为，目前的股市反弹会诱使投资者认为熊市已经结束，但标普500指数明年仍有可能再下跌 26%。 威尔逊说，鲍威尔的评论与我们一直在说是一致的，那就是美联储可能会在1月份暂停，而市场已经走到了前面，这个是典型的美联储暂停引发的股市反弹。美国银行策略师则表示，股票投资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降温和美联储转向的乐观情绪过度了，他们建议在明年失业人数可能激增之前抛售账势。自美国10月份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后，股市上涨引发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放松货币紧缩政策，给股市更多喘息空间，通货膨胀率亦可能在明年降至 2% 至 3%， 这个对经济来讲是好事，但对股市来讲未必。威尔逊说，这个是因为通胀回落将削弱利润率，并说温和衰退使标普500指数在明年上半年跌至3000点并非遥不可及。摩根大通预计美联储的政策将在明年下半年推动股市复苏，他们的目标是在2023年底标普500达到4200点，从现在开始还有大约 3% 的上涨空间。除了美联储之外，他们还看到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减少对企业利润构成压力，他们现在预计由于需求和定价能力减弱，利润率进一步压缩，以及企业股票回购减少，明年美国的收益将下降 9%。欧美等国家10月5号起开始实施两项严厉的措施，包括针对俄罗斯原油施加每桶价格上限与禁运措施，达到限制俄罗斯依靠石油赚取战争资金。然而印度却表示继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美联社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帕克五号举行会谈后，向记者透露，两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战争等议题，并宣布印度将优先满足与考量自身需求，继续向俄罗斯采购石油。他补充，欧洲国家将自行决定要怎样做，这个是他们的权利，但欧洲国家优先考量其能源需求，却要求印度做其他选择或事情，这个是不对的。报道说，苏杰生虽然并未提及每桶原油价格上限，但是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化燃料多于印度，而印度官员曾经为该国采购俄罗斯石油的交易行为辩称，较低的石油价格比印度受益。截至目前为止，印度尚未承诺遵守七大工业国集团。欧盟对俄罗斯原油限制为每桶60美元上限，该项制裁措施在5号生效，此举是西方国家试图限制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主要战争资金来源，同时避免俄罗斯突然退出市场后导致全球油价暴涨情况发生。据悉，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印度持续稳定增加采购折扣价格的俄罗斯石油量。能源分析公司漩涡的数据显示，该国10月开始从俄国进口的石油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如按每日桶数计算，目前俄罗斯已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印度和俄罗斯一向关系密切，亦是俄制武器主要市场，尽管新德里屡次敦促俄国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暴力行动，但并不支持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德国则是印度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共有超过1700家德国企业在印度营业。近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赛颁奖仪式上，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再度被当成香港国歌播放。香港警方说将派出重案组予以调查，外界批评港府反应过激，反而被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为歌曲带来更大的认受性。在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12月2号的赛事中，香港选手连伟晶在女子47公斤公开赛中夺冠。根据油管视频显示，颁奖礼进行到奏国歌时，大会播放了香港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歌曲播出约10秒之后，一面疑惑的连伟晶举起 T 字手势示意叫停，大会随即停播。大约1分钟后，大会改播《义勇军进行曲》。亚洲健力联会11月3号向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书面道歉，指技术团队由不同国家义工组成，他们从互联网下载所有国歌，对哪一首是代表香港的国歌并无概念。这个就是继韩国仁川亚洲七人橄榄球后不到一个月，再次有国际赛事播放香港国歌。仁川事件后，港府同亲北京阵营反应强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甚至约见韩国驻港总领事，要求彻查事件。警方亦说要调查案中是否有人违反港版国安法或国歌法。这次风波之后，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文超说，亚洲健力联会的解释不可接受，不排除事件是刻意出错。警方则表示有组织犯案和三合会调查科将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串谋违反国歌法。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的要求存在逻辑问题。他说香港并非国家，没有香港国歌，搜寻不存在的事物是互联网只会得出最多人浏览的讨论记录，正常途径是和搜寻器供应商交涉，但对方有权决定是否更改。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则认为，无论迪拜还是仁川事件都是意外，背后并没有政治意图。香港政府激烈的反应间接被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郑家朗批评港府说要派国安队伍来彻查播放国歌行为是否触发港版国安法， 这种高调的战略外交在国际社会眼中是很荒谬的。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